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哥。
那我们上次停在这个对于再婚问题个人辅导方面，我们还没有讲在教会里边怎么办。那教会分两种，有一种是新教会，有一种是老教会，有一种是还没出现什么问题的教会，哎，可以未雨绸缪一下。有一种啊，就是已经有很多累积问题的教会，哎，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教会的风气要是已经坏了，大家已经不当回事了，哎，怎么办呢？咱们还是先找个容易的说吧啊。在教会里边啊，传道的人呐，做长老执事的哥哥姐姐们呐，需要坐下来想一想。尤其在这个现今时代艰难呐，你一个弟兄姐妹信主，你把圣经交给他，等到他读到这一段，等到他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是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都已经发生问题了。然后有很多的人是已经出了问题才来教会。像这一类的圣经，我们是平常应该把它整理起来，能够让弟兄姐妹在合适的时候比较容易的看见圣经里面全盘的教导。再怎么解释下去，那当然传道的人可以有他自己的立场，总是弟兄姐妹要有足够的知识才能够讨论，才能够在这里边建立一个正常的风气。这个教会不是已经有历史，有许多累积没解决的问题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办法还是可行的。
嗯，
建立起一个健康的风气。因为我们平常圣经的话吩咐是要我们在一起彼此劝诫，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在哪一些的事情上劝诫鼓励安慰，那当然跟婚姻有很大的关系。
圣灵的风气很大的力量把它吹到这。
我们在这一类的事情上有足够的交通，弟兄姐妹中间自然就会醒悟过来，他也会对这些事情开始变得敏感。
要不然就是韩国人的一个办法。哦，最近啊，我觉得
韩国
人
有什么办法？
真有觉得啊，真有觉得。人家就一句话。
一句话说什么？
最近接触了一个韩国姊妹。
嗯。
讲到他们韩国人女人，而且他的意思是要提醒中国女人太强势，但是呢又被男人宠得太宠，然后所以她太强势。我说你们家中国女人这么强势，在家里老公都要干活，早就把你们休了。然后后来讲来讲去，
他
就
说。
这个我们韩国女人一旦离婚，因为所有的家务活呀、啊，韩国女人很能干。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说的所有的还是大部分的。我们韩国女人很能干，家务都能做啊。修水板造房子都能做。然后最后说，
好。
如果离婚，就不再找了。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她最后说，总结那个很经典，男人一个就够够的了。哎，这个反而省劲了。
觉得你们这个韩国女人才是强势。
对，没办法。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当成重要的主题啊，就是所谓的初信造就或者教会的初信造就。为什么要去读利未记？就是神看重的是什么事情？神在当初看重以色列家会幕里的事情，以色列会众中的事情，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应当看重的。你说我们不看重也不是，只是看重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初用石头打死，现在怎么办呢？现在至少应该把这些圣经啊当成石头，好好的摊在整理出来，就陈列在弟兄姐妹面前，对不对？这陈明生死祸福就陈明在你们的面前，你们可以自己拣选。那如果有问题的，咱们可以私下交通，个别交通，但是 总之这个必须是一个教会的风气，教会对于这类的事情能够参与到什么程度，不能参与到什么程度，也应当有一个大概信心的尺度。因为我一参与，假如说我是个传道人，就算啊，不要说在所有，可以说所有类似的事情上，我只能说感谢主，主没给我这样的难处。我有没有信心进一步去参与到别人这一类的离了再娶的婚姻里面？我可以说是没有啊，因为我没有啊，我也不认为很多人真的有。如果我开始给这样的弟兄姐妹证婚，一方面超过我信心的尺度，再方面这个例子一开，你是没办法再关的了。
嗯，
啊，那教会里面就会引进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情。反正婚姻主要是在于领证啊，在教会里面不过是一个所谓的婚礼，一个 ceremony， 一个庆典，对不对？你也可以说是一个见证啊。
嗯，
那你如果说要做到见证的话呢，当然就牵涉到你这个见证必须是与圣经的话相合的，而不是看着让人家。他心里面还有怀疑的，心存怀疑的这种事情并不好。你为什么要为难弟兄姐妹呢？但是对于已经存在的、已经有很多累积性历史问题的教会，哎呀，这是应该怎么办呢？这功课真的是不知道。所以我常常觉得现今时候艰难呐、这教会呢，看看不行呢，鼓励弟兄姐妹自己发展没关系的。不一定要凑在一起，对不对？因为所谓凑在一起呢，就是好处也在一起，坏处也在一起。历史的包袱我们自己还没背得动呢，全部都加在新来的弟兄姐妹身上。
有一个离过婚的，后来我问那同工说，他就是他自己会解决。哎，后来过了不多久，他就自己找了一个，大家也没说什么，就是。找了就找了吧，没办法。
很多的信心都是需要有见识的信心、没有见识的信心是虚假的信心、到最后他受亏损的时候，我们就对不起他了。所以教会要造就栽培弟兄姐妹，那个真理先要讲清楚，真理先要陈明清楚，我们这么说好了。就像约书亚他们当年要堆一个石头堆一样，你懂不懂是你的事情，但是做见证的石头没动，仍然在那儿摊在他们面前、在读了这些话反复思想之后，他们还觉得有信心，那个信心才是比较有价值的信心，我们也才比较能说他们自己可以解决。对不对？我们不能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对吧？很多桥头就是也这么给撞断了。但是这张总的来讲，哎，告诉我们神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在教会里面不能容忍的事情是什么？
这一段我还有感受，就是说
你还有什么感受？
很多次变脸嘛，
是。
那耶和华的笑脸啊，赢得我们怎么样？实际上都是这样。但现在耶和华变脸了，耶和华变脸挺可怕的，我就感觉耶和华变脸，这也是个好信息、好消息。说明耶和华的脸，他能变过来，其实能变回去。
哦，这样。
所以说，怎么样这个啊，让耶和华的脸再变回去？把这个公义转到慈爱那一面，那你得非得透过十字架啊。
今天这个现今时候艰难呢、耶和华变脸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注意。
没注意。
你满天乌云嘛，云上面到底是什么笑脸呐、是变脸呐、你也不知道。反正我们是这个绝处逢生的专家啊，在教会里也是一样，耶和华变脸了是吧，你变你的脸嘛，我有雨伞。那总结起来一再说了，这个利未记二十章就是教会里面的耶和华所看重的事情，百姓有哪一些的责任，对吧？教会里面的彼此啊，我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彼此了，也不彼此劝诫，也不彼此警惕，是不是？聚会就来听听传道人讲就行了啊。
一般比较多数这么说。
怎么
说？看圣经是为你自己看的。要搞好个人与主的关系。
搞好个人与主的关系。
垂直性的垂直性的东西比较多。
你
要死透，你还没死透，你怎么能查到别人呢？
要死透啊。乖乖，这门课可是不会，什么东西都可以操练，那个死没办法学的。 题。那这一章呢，一开头他说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哎呀，这已经很清楚了，这肯定是讲教会里面服侍主的人，对吧？
嗯嗯，对。
这个你觉得在今天来讲这个题目的话，是不是有点不着边际？因为第一就是传道人不会听我们的节目，第二呢，一般你要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你就不认为自己是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哎。所以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嘛，他们拿主张，他们负责任，他们教训百姓啊，我们就做顺民就好啦，平信徒平平的躺在那儿，对吧？但是就看有没有人听了啊。其实我们是怎么讲啊，相对来讲
嘛，大家都还听得进去。
对，这全民皆祭司，听是听得进去，但跟自己好像绝对没什么关系，是吧？你今天问弟兄姐妹他是不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哎，他首先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没办法确位的，理论上是，实际上是不是？我就算我实际上是呢，我在教会里面没有负任何的责任，我也没有资格参加同工会，是吧？所以他就不觉得他是亚伦子孙做祭司的。你看看这个，哎，这我要说了，这撒旦的工作是很厉害的。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可是他把你从根本的定义上，哎，给你弄模糊的时候呢，这弟兄姐妹就会无所适从啊。好了，先往前看吧。
嗯。
第一个对于祭司服侍主的人的规矩是什么？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
嗯。
这不就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了吗？我们今天是这个传道的人，无论古今中外啊，要替人家主持丧礼啊。
嗯，追思礼拜。
哎，追思礼拜，听说国内还有很多这个什么乐队是吧？
对
对，乐队，哎，
嗯，
你们现在还弄这一套吗？从前好像说是就是人家这个有丧事的时候，你们去把人家做饭做菜，
有条件的地方，比如说温州啊，他们会有教会有乐队的会请去。
嗯，
我们这边就是大家选几首赞美诗，然后简单讲讲，总共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吧，就结束了。
嗯，这个算不算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呢？
这个不算吧？
这不算，为啥不算呢？
这个怎么能算呢？
这个民众的死人，这不是为民众的死人是吗？
这个民众的这叫睡人，睡人，
哦，睡人哦。我们现在不是死了，是睡。好，新约。但是在当时，哎，这个规矩是这么定的：不可为民众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亲、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哎呦，这个女孩一嫁了，就算是别人家的人了。你看见？看见没有？嫁出去的这个姐妹啊，做祭司的还不能去呢。
这个倒是很像中国人的风格啊。
啊，很像，对对对，哎，你觉得当初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为什么叫做死人就沾染自己呢？
说实话，
活的时候不洁净，一死了更不洁净，怎么回事呢？
这一段，
嗯，
真没看懂，
嗯，哎，还有鸽子没看懂的圣经吗？那没看懂，咱们就猜猜吧。这个，当初是怎么回事？
这个跟那个拿西尔人条例有关系吗？
我们现在还没讲到拿西尔人嘞，就是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啊，这是一些特例，这些服侍主的人特严格。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死人被变得这么不洁净？
死人因为跟罪扯到一起去啊。
哦，所以你说那个时候这个真实的赎罪祭还没有来，是吧？你看，摩西死了，撒旦都可以为他的尸首与天使长争辩，对不对？
嗯。
哎，那你觉得蒙哥死的时候，撒旦会不会来与天使长争辩，要蒙哥的身体呢？
嗯，可能啊。
可能
要不要给蒙哥做追思礼拜？
鸽子来唱首歌。
可能有两种声音，一种要做，一种要不要做。
这个旧约让我们看见，就是说连摩西这样的神人呐，撒旦都还以为啊，他有可争的地方。也就是说呢，那个时候的死亡啊，还没有真的被赎出来，就会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这个权柄音符的权势什么时候被打破的呢？那当然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嘛。嗯、
对，
主耶稣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那个时候人活着的时候是罪人，那当然是不洁净了。
嗯、
那死了呢？那就更是彻头彻尾的不洁净啊。
嗯，对，
没有一个祭曾经把人死了能够把他的身体赎出来的，没有。但是我们现在一死呢，活着属基督，死了也属基督，我们是等待身体得赎。但是你问文哥的话，我是觉得嗯，鸽子死了撒旦都不敢来抢。因为我们是归给主，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的，对不对？我们死是死在基督里，活也是活在基督里。这个死生死啊，并不能使我们离开基督。
嗯，
那既然我们的身体是受了洗归到基督的死里面，撒旦当然没有权柄啊。在当时，哎，这个一个人他的罪、他的朽坏、他的腐烂，怎么样完全的显出来呢？那他就是他死了嘛，
嗯、
眼睁睁的看着他烂了、
嗯，
对吧？
嗯，
哎，他们并没有一个所谓基督的死，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归进去，因此这个死人算是不洁净的。嗯
嗯，
你去碰就是沾染自己的，你这一沾染呢，
嗯、
对于你在神面前尽职。就有亏损了，所以我想这一章呢，可能就是哎，讲到祭司，做祭司服侍主的人就不可以沾染啊，不可以沾染不洁净的。那摆在头条的第一个不洁净的就是死，这种没有得赎的死啊，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死啊，这是不能够去沾染的。那第二个，哎。祭司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
嗯、
从俗是什么意思？
世俗啊，嗯，风俗啊、
哦、世俗，嗯，比如
家门风俗、
哎、第一条不可使头光秃，
嗯，
不是不可秃头，是使头光秃。哎呦，现在国内有没有这个习惯？现在老美这里那里喜欢剃光头啊。
国内有吧，有些年轻人。
从前我们小的时候，大家不太喜欢剃光头，你知道为什么吗？
坐监牢的、坐监狱的剃光头。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上学的时候几乎都要剃光头的，
嗯，
这什么二分头、三分头，是不是五分头？嘿嘿，高中可以留五分头，我们小的时候，初中小学只能留二分头、三分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小时候都睡那个硬板床啊，嗯，所以脑袋瓜子呢都是，偏的啊，扁的啊，后面有一块是平的啊，
啊啊，
所以你剃光头呢，就是丑丑态，哎，对对对，很难看，很难看。
我后面就平了。
哦，你后面就平了是吧？哎，
没睡好。嗯，
这个老美呢，几乎你找不到他们这种头的。
嗯。
啊，就是侧着睡，以前是趴着睡，现在医生不让趴着睡。但是因为他们婴儿床啊都给你弄得软软的啊，这个那个的，小孩的头大部分都是圆滚滚的。
嗯，
包括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呢、啊、子弟啊，你去看看，哎，他回国能够认出来的，到底他什么地方长得跟你不一样，往往是他的脸型，
嗯，
他的头型啊比较圆柱一点，呵呵，不这么扁平。哎，所以现在老美都喜欢剃个圆咕咕的光头。从前早年开始的时候，你看得挺害怕，因为他们叫 skinhead， 白种人的这个雅利安人主义啊，这个挪亚的长子叫什么？
闪
族人剃光头，就是歧视的意思。现在好像没这样子了，好多好多人剃光头，还有一些传道人喜欢剃光头。我认识这个传道人，剃个大光头，挂个耳环，嗯，哎，他挺爱住的，哎，你也拿他没办法。
以前学推拿实习的时候，遇到一个奇人，看我脑袋，说你是山东人，哎，我说你怎么知道的？我看你头就看出来了。
奇人的头怎么样？长。
那山东人的头可能都扁的比较多。他说河南人的头呢，前面凸出来，后面也凸出来。
呵，文哥就这个样子，对。
是吗？哦。
那当时这个从俗沾染自己，他底下挑出来头一个就是不可使头光秃， 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这个全部都在现在的老美身上了。老美纹身纹的厉害，这个纹身我们已经讲过了，对吧？还有呢，剃除胡须的周围，现在哪很少男人留胡子的。
嗯，
那这是当时所提出来的这个从俗沾染自己。
那个伊丽莎不算祭司啊，不是祭司出身啊。
伊丽莎先知，对对对，
十九章好像也是对以色列也都提出来头发。
哦，他是秃头是不是
啊？啊，那些童子说他秃头是不是这个意思？你
这
人、
哎，这个亮光好啊，
嗯，
对不对？我们要么是做祭司，要么做先知，做先知就不在这些例子里面。
十九章也有这一段，那些人可能不是说他头发问题，就是说你这个。
你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在旷野真的有以色列人在剃光头吗？
就是剃光头很不好，没有东西挡，太阳直晒的。
哦，就是、啊。
在秃噜皮的、
就是。那谁剃光头呢？
谁剃光头啊？
嗯，
谁能剃光头？
就是谁剃光头？
那就是喜欢打架的才喜欢剃光头。
哦，那抓住你头发。
对方抓住。
哦，对对，我是觉得那时候埃及人可能剃光头。
啊、
哦。你看他们这个金字塔里面的画像，有的是有这种。
哦。哎，法老是光头啊。
他们那可能是戴假发，要不然哪个头发长那个样子的？就我这是跟小贝学的，你看那个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啊，什么那个像那个什么尤伯列纳，他不就是光头吗？对不对？演法老的这些人。
嗯，我踢足球的好多是光头，
哎，
那个顶球，
剃除胡须的周围。那时候埃及人也是，你看约瑟被叫出来，他要给他干什么？嗯、
对对对，给他净面好像是。
哎，给他净面，哎，给他净面，这都是当时的所谓的从俗啊。
嗯、
那如果大家都这样，你不这样？他到底在说什么呢？你看现在的以色列人呢、啊，在以色列人那些戴黑帽子、留长胡须的、整天祷告的那些人呢、啊，哎，他们就是非常非常守着这个啊。但是他们那里边呢，也有毛病，因为以色列从开头的时候就是，你如果花你一生的时间去从早到晚就是祷告去研究这个摩西五经的话，你可以不用当兵。
嗯，
你晓不晓得这事儿？
不清楚。
哎，他们以色列人是征兵制的，男孩女孩到了一定的年龄呢，一定要当兵。就这么点小国家，就这么几个人，那不当兵行吗？可是就有一群人，他就是不当兵。这群人就是在这个律法学校研究律法的。
嗯，
那你就想了，这要是在中国的话，那不十三亿里面七亿半都去研究律法去了吗？
哎，我听说一个不是真假的啊，就一个去过以色列的回来说是以色列有一种就女子啊，妇女啊，剃光头。
哦、真的、啊，这个我就不知道
了。啊，就是这一般都是那种宗教领袖的妻子，就是一般宗教领袖可以生8到12个孩子，剃光头之后是为了告诉别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已经
生
过
了。
啊，生够了。
他们传下来有很多很多这个增加的传统啊，但是在这个所谓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我们今天还看得见。只是在他们这种虔诚里面呢，背后还安了一个连他们自己都在争议的很厉害的一个，你可以说是私心，你也可以说是热心啊，因为你这样子去服侍神的话呢，就不用当兵，不用打仗了。
嗯，
不可用刀化身啊，这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你用在我们今天的话，怎么用？我们这种不是特长的头发都算光秃头了。这从前的话，很少看见哪个弟兄姐妹留哪个弟兄留胡须的，留个大胡子进教会，大家要侧目看他了。
那这个就是十九章说过，就是求别人的益处啊。
换一个法子说吧，那用在我们今天身上怎么用？我们现在这个立位记，尤其讲到服侍主，对不对？就算没人听，你跟我聊聊我们这个、是怎么个用法？
怎么用啊？想不到，不知道怎么用。
或者在今天的话，你觉得对一个传道人来讲，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你立刻给他举出三个例子来。你举什么？走路的时候不可以打手机，还是怎么样？
嗯。不可以穿拖鞋啊、
哦、不可以穿拖鞋。哎呦，哎，可是主耶稣他们都穿拖鞋啊。今天的世界，你要是讲不可从俗沾染自己，类似21章5节这个啊，头啊、胡子啊、身子啊，你会怎么给弟兄姐妹劝诫？
就是不与世俗为友啊。
不与世俗为友，举出实际的例子。
嗯， 比如说打牌、打麻将。
啊、不可打麻将。好。
什么还有什么？买彩票。
啊，不可以他买彩票那哎呀，传道人薪水这么低，是不是？又不能买彩票。啊、还有呢。
平时大家说的就是进舞厅。
嗯。
哎呀，你看我这个足不出门啊，还真的不了解大家现在这个。
就是像你一再的说嘛，你是有福气的人呐、啊，对不对？你看不见这个世界的污秽，就少了很多很多的试探与诱惑。嗯、
做假账，对，最近
哦，不能做假账，这个挺好。
嗯，就是一个弟兄在讨论会计，中在中国有好多都是要两本账。
是啊，你不做假账，你找不到差事的。
啊、
嗯，那我想鸽子弟兄啊，咱们今天就啊停在这个地方啊。把这个题目呢留给听众朋友也去想一想，如果你要扶持一位年轻的工人啊，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会怎么跟他解明这个清洁的良心与沾染世俗这些重要的问题呢？你会怎么帮助他，怎么带领他呢？还有我们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做了没有，做得对不对，有没有一个实际的成效在那呢？那我们就下回再继续谈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